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本伯南克作品，讲述2008年金融危机中他如何带领团队力挽狂澜的故事。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蒋明播讲。我觉得审计美联储的要求最令人沮丧，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一切账目和市场操作都已经接受了严格的审计，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然而那些虚伪的支持者们不停地叫嚣着审计美联储，故意用审计一词去蛊惑公众，导致公众误以为我们美联储没有接受过任何监管一样。有谁会反对审计美联储这么大的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呢？事实上，所有联邦储备银行的财务报表都必须接受美联储系统之外的一家会计事务所的审计，美联储理事会自身的所有财务报表也必须接受享有独立地位的美联储督察长办公室，从美联储系统外部聘请的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所有这些信息连同审计人员的意见都会在美联储理事会的网站上公开发布。此外，在大多数联邦机构里面，其督察长办公室都有权对其督察的机构的运作情况开展调查，美联储也是如此。美联储督察长办公室还有权针对美联储理事会的公开市场操作情况以及其他工作内容开展广泛调查。除了上述这些财务审计之外，直接对国会负责的政府审计署也会对美联储理事会的市场操作行为开展评估，以判断其效率如何以及是否存在舞弊行为。但一个至关重要的例外情况是，政府审计署无权过问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政府审计署评估的内容是货币政策的合理性及执行情况，因此其评估结果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审计，但其评估结果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政府审计署之所以无权评估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因为国会早在1978年就规定政府审计署无权过问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因为国会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旨在实现美国的长远经济利益，不能受到短期性的政治压力的干预。但这并不是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不受监督，恰恰相反，国会要求美联储定期提交报告和参加听证会，阐述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以便判断美联储的做法是否履行了国会赋予的双重使命，即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国会如此审慎地寻求平衡，既有利于打造一个负责任的美联储，又有利于保护美联储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然而一旦审计美联储的要求得逞，那么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的方方面面都将被纳入政府审计署的评估范围之内，这就会打破国会努力营造出来的平衡。政府审计署的评估通常是由国会议员发起的，肯定反映了某种政治意图，因此这类评估很容易变成干扰美联储运作的工具。后来我在一次演讲时曾经略微夸张地对听众说，如果大家觉得国会管理联邦预算的效果不错，那就应该支持审计美联储的提案，让国会也去控制货币政策。在众议院中，审计美联储运动的领头人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罗恩·保罗，他原本是一位妇产科医生，后来当选为议员，2012年退休。他的儿子兰德·保罗在2010年被选为参议员，他曾经角逐过自由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最后均以失败告终。他支持恢复金本位制度。在参议院中，审计美联储运动的领头人是来自福蒙特州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桑德斯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人士。保罗和桑德斯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思想，不信任美联储等任何由技术专家组成的机构，并且认为金融权力过度集中。对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而言，适度的民粹主义倾向是一件好事，能够时刻提醒政府为人民服务，警告美联储不要运用金融权力产生不适当的影响，从而有利于维持整个国家的健康运转。所有的决策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需要倾听一些这些人传递出来的信息。但在极端的情况下，无论是左派人士还是右派人士，都有可能导致一批愤世嫉俗者去操纵公众本应以合理方式表达的不满情绪，导致客观公正的事实与符合逻辑的论据遭到蔑视。 当极端的民粹主义观点开始在政治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之际，良性的治理就几乎无从谈起了。我从来不担心自己与保罗或桑德斯发生遭遇战，他们的观点中的确存在一些合理之处，能够排除复杂的现实情况的干扰，令人听后如清野文中，如当头棒喝。他们除了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之外，主要差异就体现在桑德斯存在大声吼叫的习惯，直到吼得自己面红耳赤，而保罗则通常不紧不慢，亲切和蔼，只不过保罗的观点有时候会夹杂着一些阴谋论的色彩。比如为了论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制定过程应该接受政府审计署的评估，保罗在2010年2月的一次听证会上指控美联储曾为水门事件中的窃贼提供资助，并指控美联储曾在20世纪80年代为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提供了55亿美元的贷款，而萨达姆用这笔资金购买了武器和修建了核反应堆。我听了这番指控之后顿时感到无比震惊，直斥这些指控荒诞至极。后来美联储督察长办公室开展了大范围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也印证了我这一判断。与大多数政客相比，每个人都有可能为了消除他人敌意而选择敞开心扉。2009年5月，我在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告诉保罗，按照他的提案给出的解释来看，审计美联储的目标似乎是操纵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他坦率地承认道，当然真正重要的就是这一个政策。在2009年出版的《终结美联储》一书中，他直白地提出他认为审计美联储是废除美联储的一个垫脚石。我曾经在私下里与他进行过真诚的沟通，甚至还曾邀请他前来美联储共进早餐。他的态度无疑是坦诚的，但其想法有武断之嫌，对于金本位制度在历史上发挥的真正作用缺乏清楚的了解。2009年11月19日，保罗与民主党众议员艾伦·格雷森成功地说服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全方位审计美联储的修正案，消除政府审计署对美联储审计的空白点，将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也纳入了审计范围。虽然巴尼·弗兰克与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梅尔瓦特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无果而终。梅尔瓦特后来被任命为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局长，该局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承担着监管职能。保罗与格雷森这个修正案通过后的第二天，巴菲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警告国会不要拿美联储的独立性开玩笑。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参议员贾德·格雷格则威胁说，任何与保罗的修正案有关的法案提交到参议院后一定会阻止其通过。与那些支持审计美联储的人相比，那些推动美联储披露借款者身份的议员能够得到我的一点理解。毕竟无论对于央行运作过程而言，还是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治理过程而言，透明度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当这个过程需要运用非常大的权力时，透明度就更加重要。但我知道，如果在金融恐慌中立即做到透明，肯定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换言之，如果美联储被迫公开了借款者的身份，那么金融机构除非到了绝望至极、走投无路的地步，肯定会竭力回避美联储的贴现窗口。如此一来，中央银行在数百年间赖以正常运作的自由放贷能力和平抑恐慌能力将受到严重削弱。不幸的是，有许多批评者把短期资金贷款和挽救贝尔斯登、美国国际集团等摇摇欲坠企业的长期贷款混为一谈。那些短期资金贷款其实都有安全抵押品，借款者也都是仍然具有还债能力的金融机构。那些流动资金贷款并不是送给个别企业的礼物，而是在金融恐慌期间流动资金枯竭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一个补充。我们借钱给这些金融机构是希望他们跟客户间的资金流动可以维持正常状态，而他们的客户就包括普通的家庭和公司。桑德斯说，他很难回到自己的选区，然后对选民说，你们的钱都被贷出去了，但我们不知道贷给谁了。我当然理解他的难处，也决定提高美联储的透明度。按照法律规定，美联储多年来每周都会发布一份关于其资产负债表的报告，我们内部称之为 H4.1 报告，但关注者很少。现在美联储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发了一个新网站，在2009年2月正式投入使用，信息获取过程更加便捷。 我们公布了危机期间每一个贷款计划的详细信息，并以图表形式显示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趋势。我还要求科恩组织一个内部工作组，审议一下之前在提高透明度方面的做法，以便未来能够尽可能多地发布有用信息。2009年6月，我们开始发布月度贷款报告，内容包括借款企业数目、借款数量、抵押品情况。但由于金融和经济体系还没有脱离险境，所以我们依然拒绝公开贷款者的身份。尽管彭博社和福布斯新闻可能根据信息自由法案起诉美联储，我们依然拒绝公开。当国会慢吞吞地推进立法进程时，我们也在反思美联储自身在银行监管方面存在哪些不足，并着手加以改进。我再次求助于科恩，让他带领美联储理事会的其他决策者和幕僚，再加上来自多个联邦储备银行的工作人员，为银行家们也是为我们自己列出美联储在银行监管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纵观2009年，我们一直在根据科恩带领的这个工作组提出的建议，要求美国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水平，以更好地应对亏损，增加流动资产，以更好地应对挤兑，并要求他们改善风险管理状况。我们还要求美联储的监管人员一旦发现不足，一定要更加努力地要求银行加以改正，并不失时机地将情况反映给银行的最高管理者。美联储的监管工作是由丹尼尔·塔鲁洛领导的，他学识渊博，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有时候会失去耐心。对于抗拒变革的美联储系统而言，从很多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个理想的领导者。在我的支持下，他削减了联邦储备银行在银行监管方面享有的自主性。苏珊·比斯早在2005年就想实现这个目标，但最后无果而终。他的变革使得各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在银行监管方面的权力更加一致，在监管大银行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协调起来。塔鲁洛很有魄力，有时候甚至会触怒别人，但美联储系统的监管方式逐渐开始改变了。我们在2009年春季的大银行压力测试中采用了跨部门的协作方式，我们在美联储内部打破了部门之间的藩篱，我们的监管人员、经济学家、律师、会计和金融专家越来越多地组成了协作团队。2009年，美联储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主管罗杰·科尔退休后，我们任命美联储经济学家帕特里克·帕金森继任这一职位。之前，帕特里克曾经借调到财政部，帮助财政部制定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他具有宽广的视野，正是银行监管业务所需要的理想人才。他虽然没做过一线的监管人员，但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认识很深刻，也很了解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作用。由他来领导这个部门，可以为这个部门带来外部人士的视角。我们除了努力改变内部的监管方式之外，还力促银行改变经营方式，让他们的高管和董事会更加关注那些可能引发过度风险的因素。比如，我们和其他监管机构都要求银行的薪酬奖励应该针对长期业绩，而不是通过针对冒险压注实现的短期盈利。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银行高层，也适用于他们的基层工作人员，包括交易员和信贷员。这些基层人员的决策也可能给银行造成风险。国会的工作自然是集中在监管国内银行，但现在的金融体系已经全球化了。如果仅仅对国内银行实现新规进行更严格的监管，那么非但无法确保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在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的情况下，只会逼迫美国的金融业活动离开美国，转到其他国家的金融中心。此外，即便外国监管机构采取较为严格的标准，在缺乏国际协调的情况下，他们的标准也可能无法赶上美国的标准，否则可能导致全球资本市场的片段化，并削弱美国那些新规则的效率。要解决这些潜在的问题，就需要依靠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不仅是央行行长们的聚会场所，也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这一国际论坛的发起机构。该论坛的代表来自20多个经济体，包括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2009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就开始召集各方代表，针对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的国际新标准进行谈判。我、丹尼尔、塔鲁洛以及比尔·达德利代表美联储参加讨论。代表团成员还包括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希拉贝尔和货币接力处署长约翰·杜根。 这次协商最终催生的协议就是后来所谓的第三版巴塞尔协定。第一版巴塞尔协定建立了资本与风险挂钩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机制，银行应该持有更多资本以便吸收潜在的损失，也就是说银行对于商业贷款等风险资产应持有较多的资本以便吸收风险，而且比较安全的政府债券等资产需要的资本水平则相对较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第一版巴塞尔协定不同的风险权重将不同风险的资产加以区分，使得同样规模的资产可以对应不同的资本量，或者说同样的资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规模的资产，但银行后来找到逃避监管之策，以至于有些符合低风险定义的资产实际上却蕴含着高风险，有些银行则把高风险资产纳入表外投资工具。第二版巴塞尔协定是在2004年宣布的，建立了一套更先进的也更复杂的方法去计算大银行的资本需求，但这一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银行自身的风险模型，监管者负责判断银行内部能否合理运转并对其提出改进方案。这些针对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主要是为了阻止银行钻空子，而不是为了增加或减少银行的资本总量。然而正如我们现在痛苦地意识到的那样，世界各地的许多银行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陷入了危机，因此第三版巴塞尔协定的主要目标就是增加银行持有的资本，尤其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跨国银行。2010年12月发布的这个新协定不仅仅要求各大银行增加资本，还要求设立一个额外的反周期资本缓冲，各银行应在好年景里积累资本，以便能够在业绩糟糕时期吸收损失并维持放贷能力。2011年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必须比其他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第三版巴塞尔协定除了基于资产风险提出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之外，还引入了一个新的国际监管指标，即最低杠杆率。这个杠杆率是指银行总资本相对总资产的比率，不考虑个别资产类别的风险大小，要求银行的一级资本占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的比例不低于 4%。 在这方面美国走在了其他大多数国家前面，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就已经要求银行必须遵循最低杠杆率，只不过美国的这个比率设定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第三版巴塞尔协定则把这项要求推广到所有跨国银行，而美国的监管机构包括美联储也都要调升银行业的杠杆率，必须超过巴塞尔协定的最低标准。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的讨论中，杠杆率这个概念及其应有的合理水平都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高杠杆率的支持者认为，第二版和第三版巴塞尔协定中以资产风险水平为基础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给银行留下很大的自由操作空间，只有杠杆率才能真正体现出银行的资本状况。反对者指出，如果只强调杠杆率却不对银行资产风险做出要求，就会导致无论银行持有的资产存在多大风险都要求他们具备同样水平的资本充足率，这无异于刺激银行去承担更多的风险。我认为合理的折中方案就像我们在美国所做的一样，同时采取这两个指标，把杠杆率作为基于资产风险的监管标准的一个补充。第三版巴塞尔协定最后还解决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危机期间有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虽然符合最低标准，但由于手头缺乏充足的现金和易于销售的流动资产，无法应对支付需求，因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比如美联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虽然符合监管标准，但由于缺乏现金而融资渠道枯竭，一度濒临破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三版巴塞尔协定在之前两个版本提出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指标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指标，即流动性指标。按照这一指标的要求，银行应该持有充足的现金和其他流动资产，以便能够应对挤兑浪潮，而不必求助于他们的央行。当我们围绕着第三版巴塞尔协定展开谈判工作时，国会也在继续推进金融监管改革。在众议院通过弗兰克所提法案的一个月前，多德就发布了厚达1136页的提案。与弗兰克不同的是，他并没有以奥巴马政府的提案为基础，而是认为只有两党一致认定的提案才可以通过参议院那一关，因为参议院的少数党阻挠提案的能力比众议院的少数党更强。 由于无法吸引理查德·谢尔比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多德便在2009年11月10日公布了一份讨论草案，但谢尔比在11月19日的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批评，特别反对设置保护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新机构，认为此举让银行的负担太大，而且国会也无法让这个机构承担足够多的责任。我和美联储理事会的律师们一同研究过多德的提案，我很高兴地看到他的提案提出了一种新机制，希望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借助这个新机制，让那些濒临倒闭且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银行安全有序地走向破产。这也是财政部那个提案的一个重点，也是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优先事项。但我很失望地看到他在提案中坚持认为应该削减美联储的权力，除了货币政策方面的权限被保留之外，其他几乎被剥夺殆尽。我们不仅失去了保护消费者以及监管银行的权限，而且在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方面也没有了多少用武之地。与剥夺美联储权限相反的是，多德提出设立一个新机构负责金融稳定，并且提出这个新机构的主席由总统亲自任命。2009年11月29日，我在《华盛顿邮报》上专门发表一篇文章，为美联储需要获得银行监管权力提出辩护。对于华盛顿的决策者而言，通过发表文章的方式提出辩护是一个常见的策略，但对于美联储主席而言却不常见。我写道，在遏制危机方面，美联储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应该保留而不是削弱这个机构的能力，以便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我指出，美联储的专业知识与经验是独特的，至少在短期内是新设的金融稳定监管机构无法取代的。此外，为了在金融危机期间扮演好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为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权限，才能去了解恐慌的根源和借款者的真实情况。因此，美联储需要享有一定的金融监管权限。放眼全球，在后危机时代，央行在银行监管和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责得到加强是一个大趋势。比如，英国央行在1997年失去了银行监管权力，由此引发的一个结果就是，在2007年北岩银行遭遇挤兑之际，英国央行一度陷入了惊慌失措的状态。2012年，英国议会将银行监管权力归还了英国央行，并在英国央行内部新设了一个金融政策委员会，专门负责维护英国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央行。2014年，欧洲央行也被赋予了维持金融稳定的新职能，负责监管欧元区的银行。2010年1月6日，多德宣布不会寻求连任，他在参议院的个人声望和影响力已经遭到了严重损害，部分原因是他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议，比如有人指控说安吉罗·莫兹罗的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以优惠利率为多德在康涅狄格州和华盛顿的住房提供了再抵押贷款。由于再也不需要参与竞选运动，而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是他36年国会生涯中最后的立法工作，他终于可以将全部精力集中到这方面了。但由于之前谢尔比曾经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多德的提案，因此多德要想提出一个能够得到参议院支持的提案，肯定还要拿出更多时间。在此期间，我们有几个月的时间向参议员们阐明我们的观点。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们特别担心失去银行监管权力，因为这是他们的主要职能之一。在过去数十年间，联邦储备银行已经经历了多轮裁员，因为支票结算等金融服务都得到了高度整合，提供这些服务的地点大为减少，所需工作人员也相应大为减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电子票据结算技术的出现，之前处理纸质票据的很多工作人员现在都不再需要了。虽然现在的联邦储备银行仍然参与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发行纸币和硬币，关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推动社区发展，但负责监督与核查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其总人数中仍然占据很大比例。有些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从一开始就怀疑美联储理事会是否会致力于保护他们完整的监管权利。盖特纳以及奥巴马政府的其他人都坚持认为，国会只要保留美联储对于美国35家资产规模在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权就足够了。 如果国会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对于各州特许银行的监管权可以转交给其他机构。美联储理事丹尼尔·塔鲁洛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只要美联储能够监管那些规模最大的银行，那么放弃对小银行的监管权也是一个值得付出的代价。我个人认为，美联储对于规模最大的银行的监管权是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我还想保留美联储对于规模较小的银行控股公司和各州特许银行的监管权。我之所以这么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回应一些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担忧，他们都认为如果丧失了银行监管权，无异于遭遇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威胁。但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些实质性的理由，我也是持有赞成态度的。比如他们提出，如果丧失了对规模较小的银行的监管权，就有可能导致监管上的盲区，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审查美国各地各个规模的银行，就可以更好地了解整个行业的状况，从而有可能更早地发现潜在问题。监管较小的银行还有助于加强我们与当地社区的联系，提高我们监督当地经济动态的能力，从而制定更好的货币政策。毕竟谁会比社区银行家更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呢？因此我会抓住一切可用的机会，阐述为什么要完整地保留美联储对大型和小型银行的监管权利。我在国会确认我连任提名的过程中参加的数十次国会会议上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我在2009年的冬季和2010年的春季给更多的议员打电话，表明了我的观点。我还在参加国会听证会时就这个问题施加压力。我知道在监管那些规模最大的银行方面，财政部和白宫会给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多德的立场之所以有所软化，不再像之前那样坚持要求完全取消美联储的银行监管权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奥巴马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向他提出了这个请求。与他在2009年11月的提案相比，他在2010年3月向其委员会提交的新版提案支持美联储监管那些资产规模不低于500亿美元的超大型银行控股公司，而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权则分给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加入美联储系统的各州特许银行的监管责任则交给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虽然我们取得了进展，但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仍然深深地担忧多德的最新提案。在七家美国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负责监管的就有6家。在35家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负责监管的则多达10家。而其他任何一个联邦储备银行负责监管的数量不会超过4家。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市2家储备银行的辖区中则没有大型银行控股公司。不过堪萨斯市联邦储备银行要求负责监管172家州特许银行，超过其他各家储备银行。因此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赫尼西愿意同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一道去领导保卫银行监管权的行动，是丝毫不足为奇的。赫尼西私下同几位参议员接触过，也在别人组织的会议上同参议员聊过，还同其他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碰面商讨对策。2010年5月5日，他和另外3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私下里见了一群议员，他的做法不利于美联储一致对外发声。后来他给美联储理事会和其他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提交了一份关于他与议员会谈的记录，上面写道，美联储的领导者一定要积极。虽然我一向作风低调，但在保护美联储银行监管权的事情上，我在华盛顿期间所做的努力一直都很积极，不亚于其他人。比如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参议员鲍勃·科克里，希望说服他同意保留美联储对各州特许银行的监管权，但由于语气太强，他指责我像个说客。最后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和储备银行行长们终于团结到了一起。2009年7月，美联储理事会聘请琳达·罗伯逊担任新的国会联络员。琳达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部担任过类似的职务，对国会山的每个职员和议员基本上都认识，也很了解国会的运作方式，了解议员们如何回应激励和压力。他努力阐述美联储的观点，让总统充分了解美联储的观点。美联储与总统即便配合的算不上完美，最起码能保持步调一致。 最后，虽然我与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出现了一些摩擦，但我仍然感激他们，是他们让美联储平安地度过了这场严重的危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充分利用了自己在过去多年间与当地的议员培养的良好关系。即便鹰派的赫尼西也提醒当地的议员说，美联储不是庞大而僵化的机构，而且很多议员对于货币政策的看法都得到了美联储的采纳。各地的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来自私营部门的理事、分支机构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顾问委员会以及前理事与当地建立了广泛深刻的联系，因此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数十名当地杰出人士属于所谓的美联储大家庭，很多人都愿意为美联储做出贡献。但负责跟国会联络的琳达担心力量过于分散可能弊大于利，因此对各地联邦储备银行的努力进行了一定的限制。然而谢尔比在2009年11月中旬提出严厉批评后，多德虽然尝试过许多方法，却一直未能在参议院的两党协商中达成共识。他从自己领导的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中找了一些两党的代表，试图针对特定问题达成共识，但进展很小。和谢尔比的谈判陷入僵局时，他就找来了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中居于中等地位的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里。然而多德仍然无法促成一个全面的方案。最后到2010年3月22日，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开会讨论是否将多德提出的议案提交给参议院大会时，党派分歧仍然很明显。13名民主党成员全部投赞成票，而10名共和党成员全部投了反对票，不过最终还是通过了这份金融监管改革提案。而且多德坚持不懈的努力后来也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5月20日，参议院大会以59票赞成、3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其中有4位共和党参议员投赞成票。如同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一样，参议院这次通过的法案也保留了美联储对所有银行控股公司和各州特许银行的监管权。在这方面，我要感谢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艾米·科洛布查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凯贝利·哈奇森。哈奇森是理查德·费希尔的朋友和曾经的政治对手，他们二人对这个法案提出了重要的修正案。我还要感谢卡姆登法恩的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所做的游说努力。多德之前也曾经和来自福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达成过一个协定，要求美联储提高信息披露力度，并对美联储的管理制度和在危机时期的各个贷款计划进行了一次性核查。作为交换条件，多德同意放弃审计美联储的诉求。接下来到2010年6月，参议院和众议院各自选出了一些议员，开会讨论如何解决参众两院在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上的分歧。双方都做出了让步，最终通过了一个统一的版本。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这个两党都能接受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使其成为一部法律。这部法律的全称是《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我也前往与白宫相距几个街区的罗纳德·里根大厦参加了签字仪式。这个最终版的法案与财政部最初的提案非常相似，虽然谈不上完美无缺，但我对这样的结果还算感到满意。巧合的是，那天下午我还参加了多德的参议院金融业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提交了美联储主席的工作报告。我指出，金融监管改革的总目标就是降低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提高金融监管者应对潜在风险的能力。而这个最终版的法案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多德冷静而严肃地指出，美联储和其他监管机构要落实这部法律，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我对此也深表认同，说的确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确如此，有人做过评估，认为要落实这部法律，美联储和其他监管机构需要制定243个新的监管方案，需要开展67个一次性的研究，提出22份新的定期报告。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由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正常履行职务的同时挤时间去完成，而且很多规定都同时涉及多个部门，意味着有时候需要同时召集多达5-6个机构开展协调。在我看来，这个最终版的法案在大多数争议问题上达成了明智的妥协。 该法案赋予美联储全面的金融监管权限，从而消除了重大的监管盲区。美联储不仅有权监管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金融机构及那些大型银行控股公司，还有权监管那些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比如华尔街投行和美国国际集团等大型保险公司。针对这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金融机构，美联储将制定更加严格的资本充足率和其他监管标准，但至于哪些机构符合系统重要性的标准，则不是由美联储决定的。这项工作将由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这个新设的机构负责。这个新机构的主席由财长兼任，其他领导者汇集了美联储等多个联邦金融监管机关的负责人。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苏珊·柯林斯提出的一个修正案，确保了更加严格的资本监管标准，不仅适用于美国的金融机构，还适用于在美国境内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这样一来，就激怒了一些外国银行家和他们本国的监管机构。在多德弗兰克法案最终出炉之前，美联储一直认为，如果一家外资金融机构的美国分公司遭遇了难题，那么母公司肯定会提供金融救助。但在这场危机期间，在美国经营的外资银行也从美联储申请了巨额借款，这样才能挺过危机。因此，接下来美联储理事会将强迫外资银行必须像美国银行一样遵守严格的监管规定。如同财政部代表奥巴马政府最初提出的那个方案一样，最终版的法案也比较完整地保留了监管机构的固有格局，只是裁掉了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新设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弗兰克和卡姆登·范恩之前达成的那个协议被纳入了新法案，从而使得资产不足100亿美元的小银行不必接受这个新机构的定期核查。这个新机构的名字之所以采用了局这个字，是采纳了鲍勃·科克里的建议。这个名称听起来容易让人觉得它是美联储系统的，但这只是听起来而已。实际上，它的局长是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批准的，其运作过程也不受我们美联储的影响。美联储无权聘用、解聘或指挥它的工作人员，无权暂缓执行或推翻它的规定，也无权干预它的核查和诉讼，但我们却被要求无限期地承担它的运作经费。这种非同寻常的制度安排是为了这个机构不必每年都向国会申请经费，但对于纳税人而言，是他自己跟国会申请经费，还是美联储承担起经费，结果都是一样的。美联储为该局多支出1美元的经费，就意味着美联储向财政部上缴的盈利少了1美元。奥巴马政府聘请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伊丽莎白·沃伦出面组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促使该局运转起来。他早在2007年就建议设置这样的机构，但由于共和党人的反对，他没有被提名为局长。他曾经找到我，商议从美联储借调工作人员和其他资源的事情。我们聊得非常愉快，他对美联储提供的协助也感到很高兴。不过，他的观点夹杂着浓重的民粹主义色彩。我们在一些政策上没有达成共识。后来，他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之后，经常对美联储提出尖锐的批评。多德弗兰克法案最重要的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如果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濒临绝境，那么其监管机构有权将其解散。这就是新提出的有序清算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如果一家大型金融机构濒临破产，那么财长在征询总统意见，并取得美联储理事会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理事会的许可之后，可以将这个金融机构转交给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如果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认同这个金融机构的确存在系统重要性，其破产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就会接管这家金融机构，确保那些有担保的债权人优先获得清偿。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有权解除该金融机构之前签署的合同，比如美国国际集团与员工所签的那种发放奖金的合同，那些没有担保的债权人则不得不承受一定的损失。这家金融机构的高管们将被解聘，股东们的求偿权则被置于最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从财政部筹借解散大型金融机构所需的全部资金。为了减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工作负担，大型金融机构必须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交一份被业界戏称为生前遗嘱的破产计划，结合自身情况告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如何才能不至于引发金融系统动荡的方式实施有序清算。 随着有序清算制度逐渐得到落实，美联储将再也无权动用联邦储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异常和紧急情况的规定去单独救助个别金融机构，比如像美国国际集团和贝尔斯登那样。但对于丧失这项权利，我反倒感觉很高兴。但我们还是可以动用这个条款去设立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紧急贷款机制，比如面向证券交易商的贷款机制，或者面向货币市场基金的贷款机制。虽然我们必须先征求财长的同意，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让步，因为一旦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财政部必然会同美联储密切配合。但这个最终版法案的某些规定仍然削弱了美联储未来应对金融恐慌的能力。根据伯尼·桑德斯与克里斯多德达成的妥协方案，美联储必须公开贴现窗口的借款者身份，只不过现在不是立即公布，而是可以延后两年。我们在2012年9月开始照做，延后公开总比马上公开好。但是这项新规定肯定也会导致那些在恐慌期间求助于美联储的金融机构背负一定的惩戒。这个法案还限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银行债务的权利。如果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要为银行债务提供担保，不仅需要征得美联储和财长的同意，还必须过得了国会这一关。国会这一关并不好过，看看一波三折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就知道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不能继续动用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去救助个别金融机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他一些影响美联储的规定也比最初的提议好一些。根据多德和桑德斯之间达成的协定，我们美联储不必遭受持续不断的政治压力，不必接受美国政府审计署针对货币政策的审查。但这个法案规定，美联储要接受美国政府审计署两项一次性的核查，一个是针对我们在危机期间的放贷情况，另一个则是针对一个世纪前联邦储备法建立的美联储管理制度。关于危机时期放贷的核查报告在2011年7月公布了出来。我们认为当时的贷款方案在设计和运作上都很有效率，而且所有贷款都得到了偿还。关于管理制度的核查，主要是针对由九位私营部门人士组成的联邦储备银行理事会。按照法律规定，每一家联邦储备银行都有自己的理事会，理事会均拥有九名成员，来自本地区的私营部门，分别代表银行业、工商业和社区利益。其中三位理事代表银行业，其余六位理事则不应是银行家，而应来自不同背景，具备不同视野。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我们很早之前就制定了禁止代表银行业的三名董事参与银行管理和紧急放款的决策。我们一直严格地遵守这一政策。政府审计署也发现了这一点，并建议我们在美联储网站上将这些政策公布出去。为了避免外界误认为这些银行家可以选举管理者，多德弗兰克法案修改了理事的职责。三位代表银行业的理事无权选举储备银行行长，只有六位非银行家理事享有投票权。如同奥巴马政府最初提议的那样，最终版的法案也加强了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更大程度地发挥交易所的作用，提高买卖透明度，并且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后来所谓的沃尔克规则。这条规则是以倡议者及奥巴马政府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名字命名的。保罗·沃尔克曾说，在他那个年代里，银行唯一有价值的革新就是发明了自动取款机。他认为银行在证券市场上的自营交易只会让他们疏忽发放贷款的业务，而且这也会让银行承担太多风险，造成亏损之后又让纳税人买单。以美国各级政府债券为标的交易、代理客户开展的交易以及以风险对冲为目的开展的交易都属于例外情况。沃尔克规则把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区分开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大萧条时期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然而多德弗兰克法案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有些事情没有完成，比如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困境没有解决，货币市场基金的脆弱性和回购协议融资市场的挤兑问题也没有解决。不过这部法案依然产生了很多积极作用，堪称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许许多多的政府官员、议员以及监管机构的决策者和工作人员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展现了伍罗德·威尔逊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种崇高而务实的态度。威尔逊曾说过，我们必须按照现实情况去应对和修正经济体系，而不能仅仅依靠纸和笔去描绘，务实地逐步地让它呈现出应有的状态。威尔逊这番话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很有道理。